他说你可以想一想哈，说我们凡夫的流转啊，是一念的无明就开始出现的，这些山河大地啊，染尽的杂染的因果就出现了。那么什么时候把这个因果停下来呢？成佛的时候，一念的相应会现前，无量无边的生死全部结束。那么你最初的开始是一念的无明，最后的结束是一念的相应会，那彻悟禅师讲，那中间是什么？请你想一想，刚开始是一念的无明开始动，最后的一念相应会，这一念消灭掉了，生死果报也没有了。那么头尾都是一念，那中间也都是一念的啊。这一念心从知量位的摄持菩提心，摄持福德智慧之量的一个善乱心，到加行位的禅定心，到初地的那种跟法性相应的心啊，这个时候初地、二地、三地乃至于十地，我们的信念慢慢的转变，外表的果报也慢慢的庄严啊。所以说呢，我们在修守楞严大定之前呢，一定要了解啊，一切的事理性相从不在现前一念之外，离开了一念心性，就无有超法可得。那么这个观念呢，我为大师做一个总结了，一念的迷生死浩然，一念的悟轮回顿息。好，那么一念的心性它决定了我们生命的差别。那么是怎么决定法呢？这当中啊，就是有两个关键，一个是迷，一个是悟的关键啊。我们一念的迷惑随顺的妄想啊，那就是无量无边的生死。一念的觉悟随顺的真如，那就是涅槃现前啊，不生不灭的涅槃现前啊。这个我们对生命的观察，说这个诸法无自性，一切从缘起啊，生命是从缘因缘所生的啊。这个从因缘所生这句话，我们可以分两部分来观察啊。从初分的观察呢，这个因缘就是业力。这个人为什么到三恶道去了？这个人造的罪业，就罪业的力量牵引他到三恶道受果报。这个人到天上去了，他有这五戒十善的善业，他人天得可乐果报啊。这样的观察是一个初分的观察。那么我们再进一步观察，那么这个业是谁来保存这个业？谁来摄持这个业？就是一念的心性，就是你的心改变了，这个业就会有变化啊。就是这个心能造业，心能转业，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楞严经，佛陀阿难尊者问佛陀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们凡夫啊，起心动念无非是罪，无非是业，同样都是一念心性，我占己心尘劳先取，我一起动起心动念就是烦恼，无量无边的烦恼。佛陀一动念头啊，无量无边的散昧陀罗尼啊，以为尘现宝王刹，作以毫端现宝王刹，作为尘岭转大法轮。佛陀你这么大的自在力，那么佛的信念跟我们的信有什么差别呢？那释迦牟尼佛回答说啊，就是迷悟的差别啊，就是体同用别啊。说这个一个人做梦啊，在做梦的时候，一念的梦心啊，他出现了很多很多的杂染的这个梦境，他醒过来的时候密知了不可得。但是一念的梦心跟醒过来的心的体性那个明了性是一样的，但是作用也的确有迷悟的不同。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你要修守楞严大定之前，要先明白这个道理，就是生命就是一念的迷悟，这是一个关键。好，那么这样的理论我们就可以去实践它的修法。那么现在的关键就是说呢，如何的转这个迷为悟，这是一个修行方法。好，那再看第二段啊。第二段我为大师指导我们，那么从这念迷惑的妄想转成真心啊。世事平日起惑造业， 毕竟是谁，经书经忏悔又毕竟是谁，先提出一个疑请。说我们过去啊，这在颠倒的时候啊，起惑造业啊，那么那个是谁呢？是造业者是谁？好，那么现在你现在觉悟了啊，书经忏悔啊，就开始读诵大乘经典，开始忏悔。那么那个忏悔的人又是谁？好，我们凡夫的心情啊，是认为啊，说这个造业的就是我嘛，我在造业啊，那么这忏悔也是我。啊，就是我们这一念明了的心性，有一个长依主宰的我。这个小时候的我跟长大的我是一样的，啊，今生的我跟来生的我也是一样的，啊，讲一个譬喻啊，我今天住在一个房子里面，啊，这个房子它破旧了，我不要了，我换一个新的房子，但是那个人是一样的，房子变化，这果报体改变了，但是那个我是不能改变的。那么其实这就是一个迷的境界了，啊，执着有一个我。好，那么偶一大师的意思就是说呢，他利用禅宗的方式，用移情的方式，先把那个问题找出来，啊，就是说起惑造业是谁，而现在书经忏悔又是谁。好，那么说有一个我，好，那么观察这个我是不是存在，此造业忏悔之念，在外在外，在内在外，在中间也，青黄赤白长短方言也，过去现在未来也。好，那么这个长依主宰的我，在空间上呢，是在内外中间啊，就是说你这既然有一个我，你这个我应该有一个依止处，它这个我是依止在什么处所，在你的身体里面或身体外面或在中间啊，或者是这个我是什么颜色的呢？你说有一个存在的我，这个我是青黄赤白呢，啊，是或者是长短方言呢，啊，它是什么样的形状？好，那么这个时间它是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个我它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还是未来的？啊，那么这是提出一个疑请啊。那当然，这个我它最怕最怕就是你回光返照。我们平常要是啊，这一念心啊，老是在外境里面，这个色身香味触法活动啊，他们攀岩啊，我们一直这个一直觉得这个我是存在的，但是你一回光返照，果密之了不可得，这罪福无主，明真忏悔，阿难所以顿获法身，信比丘尼所以成阿罗汉也。好，那么维大师他这个思想是从楞严经，但是也跟禅宗的这个修行方法非常类似哈。禅宗的这种移情啊，几乎思想是根据楞严经出来的啊。说这个禅宗的传承啊，我们看这个初祖跟二祖就看出他这个法门的传承啊。说这个初祖啊，啊，这个祖师西达义啊，从东土来到西土啊，从西土来到东土。那么遇到了梁武帝，结果话不投机，他知道这个因缘没有成熟啊，就在这个少林寺啊面壁九年，等待弘法的因缘成就。那个时候有一个慧可大师啊，他就去参访这个初祖。当然这个初祖这个大威德啊，他还不敢进去，就站在门外。那个时候血下得很大，那个血就下到膝盖啊。那么下了站了一段时间以后啊，他初祖就问他说，啊，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呢？他说啊，愿和尚开眼甘露法门。初祖说啊，这个诸佛甚深微妙的法门，怎么是能够如此简单就开眼呢？那么二祖为了表示对法的恭敬啊，拿那个刀子就把手背砍断了，就用手背供啊，为法灭身了，情法不屑。那么初祖看他这个诚意啊，这个人根性不错，可以啊。他说，那你要开演什么法门呢？慧可大师说啊，弟子心不安啊，请和尚安心，就是我的心啊躁动不安啊，希望你告诉我一个安心法门。那么初祖就说，将心来我已如安。哦， 二祖回光返照，找那个心啊，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最后结果是命心了不可得。初祖说：“无影如安心境。”啊，说这个命心了不可得，是你的安心处所，也是我的安心处所，也是十方诸佛的安心处所。十方诸佛那一念心就是安住在密知了不可得的境界。所以说呢，这个密知了不可得啊的结果就是罪福无阻啊，不管是善业恶业，我们平常的善业恶业都是依止这个我啊。那么这个时候把这个我消灭掉以后啊，这些有相的境界都消灭了，这个是真实的忏悔了啊。那么他的功德呢有两个，第一个阿难尊者顿获法身，那是大乘的法身的境界啊，悟入了大乘法身。那么信比丘尼，这个信比丘尼就是摩登伽尼呢，成就了阿罗汉果啊。这楞严经在这一段倒是蛮特别的啊，就是这个我们讲顿见秘密不定啊，就是这个闻大正晓啊，这个密知了不可得，事实上就是我空观法空观啊。这个我空法空的智慧现前的时候有两个差别因缘。如果我们今天密知了不可得以后，那个明了的心性也消失了，那就真的阿罗汉果了，也入了不生不灭的境界了啊，非生明智了。如果我们在密知了不可的当下，那个大悲心明了性现前，这个时候就入了大乘的法身，就差别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若以无可得中妄尽有心可得，则嫌犯嫌悔既悔能犯，如隔之孽有何了起啊。那么前面是讲这个言顿止观啊，那么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够从密知了不可得这样的一种根本的智慧里面契入，那么在无可得中，在这个本来的面目是何其自信本质清净当中啊，我们一定要执着有一个我，这个明了的心性有一个我，就是说起惑造业的是谁，是我啊，我现在修善的也是我啊。那么这样子呢就有一个问题啊，嫌犯嫌悔忌悔人患，我们可以暂时的透过拜佛或者是念佛把这个烦恼调伏，但是那个我的根本问题在啊，这个我是个无明，它无明它一定是动扰动的，它一定还会在活动啊。你用石头把它压住了以后啊，它没多久它要开始活动，它要造业了。讲出一个譬喻啊，就是隔日孽，这个孽疾啊，它就是隔几天化作一次的啊。那么这样子是不能真实的彻底的忏悔。这个地方是说这个啊，对治止观跟言顿止观有所不同啊。那么我们再看最后的最后一段啊，这结切了啊。然大乘言种不可思议，勉强力行功无细气，出世善根渐盛，世间道种渐消，如明破案亦绝不污也。啊，那么这段呢，我大师呢对我们一段的鼓励啊，说这个守楞严大定法门啊，甚深甚深啊。那么我们视为这个密心了不可得啊，是严重的违背我们的心情啊。但是呢，没关系啊，就是我们这种心习的力量不可思议啊。刚开始不要马上要求自己有很大的进步啊，这怎么办呢？告诉我们一个下手处，勉强力行。刚开始你相信佛陀的话啊，勉强自己啊，不能观要他观啊，那么你勉强自己去思维我空法空啊，这件事情呢，功无稀气啊，慢慢的你这个初世的波罗善根慢慢的殊胜啊，这种无明妄想的这个有漏的种子的势力慢慢的减少啊，讲出一个譬喻啊，说光明终究是能够破黑暗的啊，如明破暗亦绝不污也，这个功德是绝对不虚妄的。那么这个是说明这个一个修行下手处啊，是勉强力行啊，是这个意思啊。 这段论文大家有没有问题啊？
主要那个
实体
就是刚开始那个末节开始未学，就是
这末节是末法时代。
那世人罪障是说开示那个人，
这当然是能开示的人，世人罪障意念消灭，遍体所受第一股成安乐果。那么所开示的人，如果他能够跟首楞严大定相应，也是可以。不过经文这段话是就着能弘法的这个人，主要是针对能弘法这个人。当然如果所开示这个人根性特别利，他根性非常利，就有一种叫根利遮重，他善根很强，但是他烦恼也很重，那么你给他讲了以后，他马上明白了，他也有这种力量，他也可以达到这样的力量。但是在经文当中这句话是主要是鼓励弘扬首楞严法门这个人，就是你造的罪业了，你愿意把这个法门弘传出去，你就能够达到这样的灭罪的效果。主要是讲能开示的人，
那他能灭罪最主要是因为相应的关系，
对，他那个他跟这个法相应。我们他是这样哈，我们这个生命啊，它是一个缘起观，哈，就是诸法不自性，一切从缘起，哈，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哈。说为什么会有生命呢？因为有一念的无明，就有一个我，有这个我呢，就缘起，就有造，就有罪业，有罪业就有一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有无量无边的名舌六度处受的种子，就有各式各样的生老病死，啊。那么我们直接从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整个生老病死就开始消灭。所以我们当我们观察何其自性本质清净的时候啊，那是从根本把罪业消灭，从根本。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我们刚开始啊不明白这个法门的传，不知道这个没有得到这样的传承的时候啊，我们在修不净观、苦地观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消灭那个我。我们假设这个烦恼是真实的，那没关系，我用不净观来对治你。你爱着这个东西，我用不净的思想来对治你，让你不爱。但是你不爱那个我在，就我不爱这个臭平衡，我不爱这个臭平衡，但是那个我是在的。那这样子的对治也是可以，但是他没有根本的解决问题，没有根本的解决问题。如果我们经常能够去思维何其自性本质清净这几句话，你会发觉啊，过去的那个粗重的干扰你的烦恼啊，它的势力变成不是那么大了，就是你能够马上感觉到那个烦恼的力量啊，就像虚空中的一片浮云啊，如梦如幻的在干扰你。但是那个时候你明白它不真实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在调伏它，就不像跟以前就不一样，那就不太一样，不完全一样。那个戏服你那个烦恼跟罪业啊，那是从根本上的破坏啊，那个时候它对你的那个戏服的力量就不是那么大。所以这个法门的妙就妙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根本法门啊，就是这个密智了不可得啊，何其自性本质清净，这所有的功德就从这个地方发动出来。57页，
57页那个就是果密智了不可得啊，这罪无主名真忏悔，阿难说会顿破法身。为什么说阿难为什么会顿破？像顿破是因为诸人家讲，因为他可能
他这个顿破法身在。维大师的注解，他是研究明智慧而已，他获到的是明智慧的法身，研究明智慧。好，我们看第二段四修。好，那么前面呢是一种在佛堂当中的一个静坐的礼观，这以下呢讲到我们如何的以这个 密智了不可得啊，何其自信本质清净的根本法门，来立誓念心啊。那么我们先把它念一遍啊。
学道之人，骨宜刚，气宜柔，志宜大，胆宜小，心宜虚，言宜实，慧宜增，福宜习，虑宜远，思宜近，事上宜前，阶下宜谦，处同辈宜退让，得意物自意奢侈，失意物意欲失措，作福莫如习福，悔过莫如寡过，因念身世苦空，切莫随缘逐对，依取必行，莫贪其整，拾取客虽莫视美味，常省此事前身作何功恨，可作想谈诗，十二时恒检点身口意业，善多也，恶多也，无忌多也，堪消四事也，不堪也，如此惭愧觉悟修行，自然习气渐消，智光渐露，祖义佛欲显于一念清净心中矣。
好，那么我们看这段呢，我们先有一个总标啊，邪道之人啊，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以下的法宝是对谁开示的呢？是对于学习大乘佛道的人啊。这以下有三段的开示，先看第一段了啊。骨宜刚，气宜柔啊，这个骨指的是内在的意志力啊，我们内在的意志力一定要坚定，但是表现在外的身口恶业啊，要调柔善顺。一个是内在的意志力，一个是外在的身口恶业啊，要调柔善顺啊。这句话我们解释一下啊。我们刚开始学习佛法，是依止一念的信心啊，相信三宝的功德不可思议，相信三宝能够救拔我啊。那么我们依止这个对三宝的信心，就来到的这个僧团啊，或者是在家或者出家。不断的忏悔业障，积极资粮，这个时候我们内心是非常的坚定啊，谁也不能够障碍我啊，我一心一意的修学圣道啊，骨刚。但是这个时候的人多富呢，骨刚气也刚啊，这个人个性也特别刚强啊。那么这个刚强的人呢、啊，这个刚者易折，他就是会容易有伤害啊。你看这个碗啊，瓦片啊，就容易破坏啊。这个橡胶这个柔软的东西，它就不容易受伤啊。所以那个刚强的习气啊，它跟这个其他的这个同参道友一接触的时候啊，它就会有障碍，它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别人啊。那么当然，这个修行人他有了信心呢、啊，他就会去反省自己啊，使令自己真善。当然他也应该不断的听闻佛法，知道这是为什么你会有刚强啊。最后他找出一个结论，就是因为有一个我，有一个有所得的我，就跟人众生有对立。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试图的，当然这个人他踢到铁板了以后，他就会调整自己啊，观察这个密智了不可得，我不可得。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从刚强当中啊，变成非常调柔。但这个地方的气宜柔，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柔它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柔，就是你讲什么都没关系哈。他内心当中对于圣道的追求是很坚定的，但是他待人处事，他观察我不可得啊，他能够啊历己一代秋气啊，处事一代春风，他观察我不可得啊，他就能够随缘随分的跟众生啊，能够融成一片啊，表现一种春风和气。好，所以说这个刚开始他是会骨也刚，气也刚，这个阶段是值得我们包容的，这成长过程都是这样啊。但是他应该在进步啊，慢慢的他修我空观以后啊，他就会把这个内在的对圣道追求那个刚气刚骨啊保存下来，但是待人处事他就多一份的和气了，对什么事情呢、啊、就不一定要有所那么的坚持的。好，那么这是一个我们一个性格上的标准啊，骨宜刚，气宜柔啊，志宜大，胆宜小啊。那么我们这个志向啊要远大啊， 但是这个做什么事情呢、啊、这个胆量小啊，就是要经常要保持戒慎恐惧，戒慎恐惧啊，也就是保持一种啊不放逸的一个心态啊。这个志向远大是这样子的啊，我们一个人的修行的动力，那个精进啊，是来自于我们的愿力。假设你的志向太小啊，你一下子就达到你的志向，你就没事干了，就懈怠下来。这个美国啊，有一个最大的广播公司叫 CNN。 这广播公司这个总裁啊，他说啊，他从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告诉他一句话说，你要你立定一个你一辈子都没办法完成的愿力，你立定一个你一辈子都没办法完成的愿力。结果他下了一个愿力啊，我要成就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广播公司。结果他果然做到了。所以我们在拟定目标的时候啊，不要说哎呀我一开始哎呀我放轻松啊，下品下身就好了啊。你一开始就讲下品下身啊，你一定不能往生，一定不可以往生啊。你这个取法夫上是得法夫中啊，啊那么你这个取法夫中才得法夫下，你一开始就把目标安定在下品下身，你肯定不能往生啊。所以说呢，我们为了使令自己终身的精进，你一定要把目标安立在一种你今生都不能达到的目标，那当然就是佛道无上誓愿成啊，追求无上的佛道啊，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呢，你在处事的时候，你宁可胆量小一点，戒慎恐惧一点。我听说唱空叔啊，在70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天啊，有一个信徒的小女孩啊，她是7、8岁左右啊，不小心跑到唱空叔疗房去了，唱空叔马上跑出来，这可见的唱空叔他老人家那种戒慎恐惧啊。唱空叔在北斋打佛七啊，他男女众中间是有一个屏障遮住的啊，把男众遮在一个小地方啊，然后外面都是女众，那么看得出来，这个就是胆仪小。我自己的经验啊，我发觉我的那些同届的师兄弟啊，出家这15年啊，那些艺高人胆大的都阵亡了啊，艺高人胆大都阵亡。因为什么呢？这个艺高人胆大，他刚开始就无所谓，哎呀反正嘛，今天这个女众的信徒跟他来往，他也无所谓，慢慢慢慢的日久生情，情久生欲，一念之间就完了。所以我们在志向远大的时候，我们人家你这个人太保守，就保守就保守嘛，啊，起码我这个袈裟还能够穿到你命中嘛，啊，所以我们宁可啊，所怎么做什么事情呢，啊，要战战兢兢啊。你要记住一句话，那些艺高人胆大的都阵亡了，啊，所以我们宁可胆小一点啊。你看唱空叔70岁尚且如此的谨慎，那我们呢？啊，那么就是胆量要小。啊，要谨慎啊，心宜虚，言宜实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啊要谦卑，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情啊。为人处事啊，谦谦君子，卑以自牧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啊，在易经上说啊，说这个谦受益，满招损。说我们的心情如果是跟谦虚相遇呢，表示我们的功德是在增上的状态。假设我们这一念心是跟慢心相遇呢，那你的功德是在折损了，开始在走下坡了。啊，这是一个指标了。就是你怎么知道你现在的功德是在增上或者是在折损呢？就是从谦跟慢，这地方是一个明确的指标。啊，所以我们要使令自己不断的进步啊，那就是心宜虚啊，言宜实啊，讲话要真实啊，你有一分就说一分，两分就说两分，讲真实语啊。会宜真，福宜习啊，这个讲福慧的一个态度。我们对智慧呢要不断的增长啊，对福报要珍惜啊。这个智慧的增长啊， 他的事情是说，我们凡夫的心情是观心无常，刹那刹那的流动，就像流水一样。换句话说，你不是进步，你就是退步，没有第三种情况。你说我保持 原地不动，没有这回事情，你不是进步就是退步。这个我们刚开始会依真啊，容易做到啊，但你出家久了以后啊，就容易懈怠，就容易懈怠。好，在印光大师文超说啊，说这个孔夫子啊，他读易经啊，伪篇三绝啊，孔子读易经啊，把这部易经的那个线啊，把它读断了三次，又缝了三次。印光大师说啊，孔夫子的智慧是过目不忘，他老人家以过目不忘的智慧尚且要伪篇三绝。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往前走就是退步，所以这个智慧要不断的增长。那对于一切的福报日常的用品啊，还能够用，尽量能够保存下来，珍惜我们的资源，珍惜我们的福报。好，我们先讲到这里啊，休息十分钟。请大家打开讲义59面。那么有关这个立誓练心呢啊，智者大师说，学道之人啊，骨宜刚，气宜柔，志宜大，胆宜小，心宜虚，言宜实，慧宜真，福宜习啊，这个我们讲过了。好，我们再接着。立宜远，思宜近啊。那么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啊，要有一个远大的计划，远大的目标啊。但是在思，在考虑的时候呢，要切合实际啊，要有一个明确的下手处啊。就是我们在下手的时候啊，一定要按部就班，有一个次第，有一个下手处叫近啊。世上宜前，世下宜谦，处同事宜退让。那么前面的功德呢，是偏重在自己的一个受用的身口意的功德啊。那么这以下呢，是说明你从自己受用的功德，你出来待人处事，跟人接触的时候，你应该什么态度呢？啊，这是讲这个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之道。那么我们跟众生接触呢，有三种情况啊，或者是长辈，或者是下辈，或者是同辈。那么这当中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啊。世上宜前啊，我们对于长辈要有虔诚恭敬的心啊。那么长辈当然在福德智慧的资粮都超过我们啊。那么如果我们对长辈有所虔诚恭敬，我们能够得到长辈的摄受，长辈的教化啊，在整个成长过程呢，我们就能够减少很多的错误啊，避免很多冤枉的路啊。所以我们对长辈的恭敬呢，对自己会很大的利益啊。所以我们尽量的对这个长辈师长有恭敬的心啊，这对自己有绝大的利益。四下宜谦，那么对于这个比较苦恼的众生啊，他就刚刚来到这个三宝地啊，烦恼也重啊。福德智慧的质量也不够，但是我们应该要知道啊，他有一念的善根都很难得，我们应该要更加的谦虚慈悲来摄受他啊，不要用自己的标准来要求他啊，多一份的慈悲啊。那么这就是对下的态度。处同辈宜退让，那么这个同辈啊，要紧就是能够退，能够让。这个人跟人相处之道啊，的确是非常不容易啊。从这个经验上来看啊，现实的经验上来看啊，我们对于同辈，对于下辈的相处是比较容易做到啊。我们对于功德比我们大的人，我们容易生恭敬心啊。对于下辈的人生慈悲心，这也容易。最难的是同辈，尤其是这个戒大相同的。这个同界跟同界的人相处啊，这当中就有一些问题存在，就有些问题存在啊。那这怎么办呢？这古德讲出一个偈颂 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稍微体会一下啊。他把这个修行啊，用这个插秧来比喻啊，说这个手把青秧插满田，说我们今天这个修行这件事情啊，就像插秧一样啊，在这个青田当中啊，插上无量无边的功德的这个秧啊。那么这个插秧是什么态度呢？这第一个态度呢，低头便见水中天，你一定是低头。这个插秧，你这个头抬得高高的，这个秧就插不整齐了。好，那么身心清净方为道，言来退后是向前啊。你一定是要身心清净的退后，啊，是向前。言来退后是向前啊。所以这个插秧的意思就是说呢，你第一个你要低头，第二个你还得往后退。它插秧不是往前插，就往前插的啊，它是一步一步往后退啊。那么我们同辈之间呢，最容易有这个嫉妒心的、胜负心的啊。但是这个嫉妒心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啊。这个嫉妒的心所使令我们很难跟别人学习啊。那么使令我们的胸量变成非常的狭隘。所以我们应该思维啊。啊，就是言来退后是向前啊，就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啊，其实你能够退让，你在整个菩提道当中，你在趋向于五分法身那个无漏的功德当中啊，其实你是向前的。这个人啊，这个人的见地啊，的确也是很重要啊，就是我们今天不要看一时的成败。啊，不争一时，要争千秋。啊，你有这样的见地啊，你才容易在同辈当中有所退让。啊，成事不必在我，随喜一切功德。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待人处事之道啊，对同辈啊尽量退让，退让你绝对不会吃亏的。啊，言来退后是向前。啊，就是这句话的一个道理。好，我们再往下看。得意勿自意奢侈，失意勿意失措啊。那么前面是讲这个人，这个讲事情啊。那么我们在一些的事情啊，办事当中呢，它就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得意，一种是失意啊。有些事情啊，它很顺利啊，随着我们的心情啊成就了，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太放纵。太过于欢喜啊，那么有些不如意的事情，我们也不要郁郁，不要沮丧而失措啊，就失措就是失去的一个安定的处所啊。这两句话其实是一句话，一个人他对于得意会欢喜的人，他对于失意他一定会失措。就是你那个取着心啊，你对于善法，对于得意的取着，你对失意也一定会取着。你说我要求我自己，我得意的时候我只取着得意，我失意的时候不取着，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尽量能够保持平常心啊，平常心啊，那么就是一个保持平淡的心情啊，这都是暂时的因缘啊。作福莫如惜福，悔过莫如寡过啊，这个是总结的啊，就是我们把前面的功德啊做出两个总结，一个是生善，一个是破，一个是积极资粮，一个是忏悔业障。那么总之，一方面修福，一方面得惜福啊。这个修福跟惜福都非常重要。虽然说根本法门是一念的清净心，在清净心当中啊，那是罪业也不可得，福报也不可得，一切的有相的境界都不可得，那是一个如的境界。但是你从如的境界里面出来以后啊，你就要马上面对一个福报的问题了，你的身心世界，一个五蕴的身心，有色受想行识啊。我们那个福报大的人啊，那个身心世界有堪能性，你修学圣道啊，那力量大。那么没有福报的人，那个色受想行识啊，他就会有障碍，容易有障碍啊。所以福报它有堪能性啊，它在你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它有很大的加持力啊。那么 单单是祈福修福还不够，你还得悔过啊，悔过莫如寡过啊。这个忏悔的意思啊，这个忏悔主要的就是不造新业，在律上说的关键在不造新业，就是说你今天忏悔的心情，假设没有发愿，对于这件事情你永远不再造作。如果你的心情在想说我以后有因缘还要造作，你这个不能构成忏悔，当然也就不能灭罪。换句话说，当然我们不能预测以后是不是会失控，还会再造作，也有可能。但是关键点就是说，你当初在忏悔的时候，你的心情是真实的发愿，我不再造作了，你当时已经有这样的心情升起啊，那这样子才真正能够灭罪啊。所以说呢，悔过莫如寡过啊，忏悔的目的要紧就是不再造作了，要减少过失的啊。那么这个是藕益大师把这个我们修福的一个积极资粮跟忏除罪障提出两个原则，一个是习福，一个是寡过啊，这两个一个原则啊。那么这是一个啊，我们一个修学佛道啊，意境逢缘的一个原则啊。那么这以下呢，藕益大师把它回归成三心啊，这样的前面的所有的差别的修行啊，依止三种心情啊。第一个，我们看一念生是苦空，切莫随流浊对，这个是觉悟的心情啊。我们应该觉悟啊，这个有漏的身心世界啊，是苦恼的，是无常的，是毕竟空的啊，不要随顺一般的习气啊。这个我们大乘佛法也做一些慈善事业啊，世间的老百姓他也做慈善事业，但是这个精神是不一样的。大乘佛法他是观察这个身心世界是苦恼的，是无常无我的啊。那么无常无我，你怎么做慈善事业？这个慈善事业也是无常无我的，它是以大悲心的缘故去做的，它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所以它不会单着现世的安乐，它有更远大的目标，它追求是一个究竟的安乐啊。所以说呢，要紧的把握一个觉悟的心情啊，知道这个身心世界是暂时的因缘啊，那么放弃的现世的安乐，追求究竟的安乐啊，这是觉悟的心情。第二个，依起必行，莫贪其成，拾起客累，莫视美味，常神此事前身，作何功行，可坐享谈事。这是一个惭愧心啊。所以我们经常保持惭愧心啊，对衣服的态度啊，但求能够保暖遮蔽形体，不一定要多整齐好看啊，衣服就是能够保暖就好了。那么对食物的态度呢，能够克除累，这个累就是饥饿了，不一定要贪求美味啊。那么对于一切的受用啊，想啊，我是此生今生啊济功多少量彼来处啊，有什么功德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谈悦的布施啊。